这里是挪威向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1月15号，公元2012年12月2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领导层换届对西藏影响，研讨会在达赛召开；西藏华南州各寺庙电视及卫星设备被没收；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新德里传法活动；71位中国学者联署促政府政治改革；第三次西藏妇女领袖培训会圆满结束。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位中国及西藏问题专家聚集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就中共领导层的换届对西藏和中国以及世界的影响展开了为期3天的讨论。详细内容请听对应的报道。
在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主办下，中共领导层换届对西藏和世界的影响研讨会于今天12月28号上午9点30分在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职工餐厅内召开。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出席了研讨会开幕仪式，并发表了演说，指出期望与会的西藏与中国问题专家们能够帮助大家了解中共领导层换届的重要意义以及对西藏问题所起的影响。
So all we know is now 7 people have taken over after the, in the 18 party congress.
洛桑桑格表示，18大后产生的中共政治局7名常委或多或少都和西藏有着特殊的关联，并指在上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1名回族，这届却根本没有少数民族委员。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民族委员也比上届要少。洛桑桑格指出，中共说在优待少数民族，实际上连少数民族的代表都不够应该达到的百分比。
And if they cannot even have a token representation in Central Committee, far less in the Politburo, what does it mean?
洛桑桑格还提到了西藏境内发生的自焚抗议浪潮，并再次声明，藏人行政中央不鼓励藏人采取任何极端的抗议方式，包括自焚。但是作为佛教徒，为亡者祈祷超度再正常不过。作为藏人，崇敬自己同胞的勇气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洛桑桑格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藏人们发起过大大小小无数次和平示威活动，中共则一直用血腥镇压的方式来回应，因此藏人们最后选择了用自焚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和不满，中共却又不断污蔑自焚藏人受境外指使。与此同时，中共这个视宗教为毒药的政权突然开始向藏人宣说起佛教教义，告诉藏人们自焚违背了佛陀教法，希望能让民众对此进行谴责。可是我们希望中共能将焦点放在藏人自焚的原因上面，那就是中共对藏人持续进行的迫害。
What are the causes that force or that is forcing Tibetans to self-immolation? Obviously, occupation.
据了解，此次会议的主讲人包括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前教授林中斌，《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博士，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华人作家朱瑞，《西藏的地位》一书的作者、荷兰律师范普拉赫，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和达赖喇嘛办公室华语秘书长才加等。
近来，中国政府在西藏安都淮南州为首的整个藏地上百座寺院中加强开展法治宣传和爱国教育，强迫僧尼表达对中共的效忠。此外，还没收了各寺院中的电视机和卫星接收器。根据路透社报道，北京当局没收了在中国西部藏地的300家寺院中的电视，并撤除了播放反北京节目的卫星设备。 中共淮南州政府声称，为解决自焚问题，当局采取了对达赖问题的舆论导向、加强巡逻并阻止外界有害讯息的方针。自2019年以来，在西藏境内已发生了97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其中仅在安多华南州就有14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统治。虽然联合国、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一直呼吁中国政府正视西藏问题的存在，认真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进行对话，但中共政府却无端指责达赖喇嘛和境外藏人在策划自焚事件。中共官方媒体青海新闻网指出，淮南州的农牧区一直依赖于设定的卫星设备，观看和收听到海外反中共节目。报道声称，当地政府将投资864万元人民币，安装50个发射器，能播出该县70%的电视频道。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曾发文指出，早在2000年，为了落实江泽民的把敌人声音压下去的指示，中共当局针对西藏与新疆实施了投资巨大的新兴工程，全面部署了大功率发射器进行干扰，在整个藏地为阻止藏人收听境外广播而专门设立的干扰站多达数百个。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中共淮南州有关部门正在加大武警部队和公安特警的巡逻力度，层层设立治安卡点，坚决封住境外人员进入该地区，打击帮助藏人观看和收听境外新闻节目的设备。
此外，法国《世界报》周三26号的头版头条聚焦令人心碎的藏人自焚事件。《世界报》驻北京记者布里斯发布甘肃南部的采访报道说，如今不仅仅是藏人僧侣自焚，农民、工人和大学生自焚者也屡见不鲜。自焚之际，他们都高呼要求达赖喇嘛尽快返回家园。布里斯的实地采访报道图文并茂，占据两整版篇幅。布里斯还就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在藏人自焚事件上打破沉默撰文指出，这些知识分子仍然是秘密悼念多达95名自焚身亡的西藏人。世界报大事件专栏指出，30多名汉族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人士在北京一个秘密地点集会，在房间一面墙上贴着自焚藏人的照片和为民主献身的受害者照片，大字横幅写道，为生命的自由与尊严祈祷，悼念自焚丧生的藏人。中国著名维权人士胡佳参加了秘密悼念活动，他坦诚组织这样的活动冒有很大风险。中国民主人士之所以面对藏人自焚事件保持沉默，不仅有不知情，也有无动于衷，既有民族偏见，也有害怕的种种原因。世界报文章引述作家王立雄的话说，网上删减西藏消息迅速，只要敢于谈论西藏，警察就来敲你家门。世界报派驻北京记者布里斯指出，流亡德国的中国前著名记者常平在香港阳光食物周刊上表示，他要再说一遍，应当从倾听自焚者的心声开始，以达到避免民族冲突的危险。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俄罗斯佛教信众的祈请，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从本周一24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的传法活动于昨天27号圆满结束。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达赖喇嘛尊者在这次法会上向信众讲授了印度佛教大师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还向信众传授了《药师佛开许灌顶》。传法会主办者之一噶尔梅克共和国佛教领袖戴洛仁波切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这次对达赖喇嘛尊者对俄罗斯信众的传法会圆满结束。原先决定法会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进行，后来尊者将传法地点改选在新德里。当时法会筹办单位担心因突然改变场所对信众住所和通知等问题，但各方面工作非常顺利。戴洛仁波切介绍说， 达赖喇嘛尊者在这次法会上针对俄罗斯佛教信众同样强调了加强学习和领悟佛法教义，作为一名合格的21世纪佛教徒，继续维护和继承优良道德品行，并在接受信众提问时强调了发扬爱和慈悲等普世价值教育，以及杜绝贪污腐败等恶劣行为的重要性。
特别确实呢，甘木先生他突破先生尼加罗，他的都是教育，可能说，对吧？全部是。
戴洛仁波切强调，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和图瓦共和国总统原先计划参与达赖喇嘛尊者的这次传法活动，但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印度，未能获得允许。据介绍，俄罗斯联邦内有三个佛教国家，分别为卡尔梅克、图瓦和布里亚特。信佛人数超过140万人，而在这次由来自卡尔梅克共和国的224人、布里亚特的227人、图瓦的78人、蒙古的65人、俄罗斯其他地区的457人，以及喜马拉雅区域民众等共计1472人参与了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进行的传法活动。
请继续收听挪威向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中国国内的71位学者本周三26号联署发表改革共识倡议书，呼吁中国政府就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尊重宪法等方面达成共识。详细内容请听邓宇的报道。
据香港明报报道，这份改革共识倡议书的倡议人包括法学泰斗江平、法学家贺卫方和知名作家张义和等重量级人物，但与2008年的08宪章相比，倡议书建议较为温和，多是要求落实内地法律已有保障的事项。倡议人称希望借此达到求存同意。倡议书开篇就警告，中国政治改革未能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若体制改革再无共识，中国将再次错失和平改良的机会，陷入暴力革命的动荡和混乱之中。倡议书提出了6点所有理性公民所认同的改革共识：推进一线执政，落实选举民主，尊重表达自由，深化市场经济，实现司法独立，保障宪法效力。倡议书得到大量网民叫好的同时，也招来了太保守的批评。知名媒体人北风在推特上批评说，倡议书未有提及释放政治犯，也没有直接呼吁官员公开财产，维权艺术家艾薇薇也指其不够直接，这点事都绕呀绕的，让学者去死吧。倡议书发起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凡表示，外界对倡议书有批评的权利，但倡议人主张的是一条温和底线，希望左派右派政府民间都能达成共识。即使温和，这份倡议书在微博上只生存了不足一天就遭到大规模删除。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从本月18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妇女领袖培训会于昨天27号圆满结束。西藏妇女会秘书长尼玛拉姆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西藏妇女会举办的为期10天的培训会于昨天27号正式结束。培训会的目的是通过培训增强西藏妇女们的自尊和自信，女性内部团结，共同推荐和培养出更多能够担当西藏重大权责的女性。据介绍，西藏妇女会总部主办，美国陆兵基金会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第三次西藏妇女领袖培训会，先后由新德里全面培训解决方法组织负责人琳达列恰、菲律宾明达纳奥岛妇女权益组织负责人艾瑞尼圣地亚哥等受邀为与会人士提供了相关培训。听众朋友，挪威向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